啊，你梦没有醒嘛，所以为了分别根生世界，所以有情众生我们称之佛性啊，那气之间我们称之为法性，梦一醒，佛性跟法性完全一样，一个性啊，一个性啊，所以法界就是你这一性而已啊，所以在内隐发光啊，内隐就是指我们六根脱缠啊，破无明啊，正法身啊，正真如啊，内隐发光，这个隐是形容光洁啊，啊，光洁就是比我们真如显用啊，发光，六根门头放光动地啊，啊，我们自信放大光明啊，所以如是浮尘及气世间诸变化相，如汤消冰，应念化成无上之劫啊。那如是浮尘，这浮尘就是指这虚浮的沉浸啊，这色声香味触法，这虚浮的沉浸呢，乃至于这气世间的山河大地等等诸变化相啊，这诸变化相啊，这无常的变化相啊，生住异灭的变化相，这五蕴十二入十八界的变化相，如汤消冰啊，应念化成无上之劫，阶段非常重要啊。所以你看，我们现在执着根生世界是实有的啊，啊，是真的啊。如果你一根脱缠，念根生外气界，当下就是你这一念心体啊，你的正法身。所以原教初住菩萨破一分根本无明，根尘脱缠，好了，这三千一百个三千大千世界就是他这一念心体啊，所以他能够在这一百个三千大千世界里面四现八相成道，普度众生呢，能够在这一百个三千大千世界里面呢，以各种身形应以何身得度，即现何身为其说法，令其解脱啊！就好像我们本经耳根圆通，观世音菩萨啊，他耳根脱了深层，脱了深层的缠缚了，正法身了。你看，能够以三十二应来普现法界，普度众生啊！所以啊，如是浮尘啊，及气世间诸变化相。如汤消冰，像热汤来溶解这个冰一样，应念化成无上之劫，当下就是你这一念的无上之劫啊！啊，这个道理我们也可以用梦境来做比喻啊！啊，我们晚上做梦，如果梦没有醒的时候啊，跟你讲，这里面的境界都是空的，都是你的知觉啊，都是你的无上，都是你自己的自觉性变现出来的。你梦没有醒，绝对没有办法接受啊！啊，但只要你梦一醒，你看整个梦境，山河大地、林林种种，就是你那一念心体，无二无别啊！所以啊，佛告诉我们，我们现在的内根身、外气界，当体无身啊，无自性啊，我们很难接受啊！明明有我的身心，有我的世界，那怎么是无声呢？怎么这个声就是无声呢？怎么可能呢？啊，你用梦境来做比喻你就知道了。你梦没有醒的时候啊，你在做梦，那个梦境是真的有梦境吗？没有啊，它还是没有啊。你在里面，你在梦境里面很热闹，可是旁边的人安静的不得了啊，那是你自己在热闹而已啊，所以是我们自己的心在闹啊，所以诸法本闲呢、啊，为人自闹啊，我们自己闹自己啊，所以都是我们的根基圆成境界，不会正成来圆我们啊，不会成境来干扰我们，都是我们自己去攀缘啊，如同梦境一样，你自己心在那里动啊，变现这些幻化虚假的梦境，可是这幻化虚假的梦境当体无声，他不是真有这个境界啊，可是你梦没有醒，人家跟你讲啊，你在梦中有人跟你讲这些东西当体无声无自性，你一定不相信，怎么可能嘛？可是呢，梦一醒了，果然在梦境里面的时候 当体也是无生的，梦境的当体就无生了啊。诸位大德，我们眼前的境界就是这样。所以佛在法华经说啊，是法住法位，世间相常住啊，这一切法住法位，那个法位什么真如，所以他恒守自性，我们内根身外七界五蕴十二入十八界，他当体就是真如，恒守真如自性，清净无相，自在解脱无碍，他永远守着这样的自性啊，和世间相常住。你以为这世间相生生灭灭这么变化多端，他常住，因为他体就是一个真如啊。但是你不醒的时候不了解啊，你以为有生灭去来啊。所以小圣三华印，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即尽啊。啊，大圣叫一时相应，一时相应是什么？就正心体啊，知道这个十法界当体就是你这一念心，那就是圆教的道理，法界就是你这一念心啊。所以你如果知道这个道理，好了，那诸行无常，这一切生灭变化的是无常，但是呢再怎么生灭变化，体就是真如，这以精成气，气气皆精，它永远体就是真如，所以常以无常是一不是二啊。那诸法无我，这一切差别万法，没有一个真正的主体，但它的主体是什么？就真如，它体着真如，它再千变万化也是体着真如，所以有我无我是一不是二啊。那涅槃即尽，为什么呢？因为你着相了嘛，所以诸法本贤是人心自闹嘛，对不对？当你心静下来的时候，哎啊，一切法从本以来本质清净即昧相啊，所以这个时候啊，啊，涅槃即生死，烦恼即菩提，无二无别，那就是大圣的一时相应。所以悟诸法无生，当体无生，那就是这个大圣的实相应啊，诸法毕竟空啊，空有皆理啊。所以我常常用海水做比喻，这一切诸行，这一切诸法，这一切差别的事项，这一切五蕴十二入十八界诸法，就像海水高高低低的浪，有被无名风一吹，有了高高低低的浪啊。但是那个高高低低的浪，它当体就是海水，根本没有浪的这个实体存在啊，它只是水的高低相。为什么水有高低相？被风吹出来的，吹的这高低相，高高低低啊。那我们到海边去看那个浪的那种景观呢、啊？啊，那根本没有浪的实体存在。若是真有了，也是水碰到风的因缘的缘起的这种假象而已啊。我们现在世间的这个五蕴十二入十八界，也就是真如这个东西，就是你这一念心体如来藏妙真如心。这个灵知性呢，被这个三系六出的无明风一吹了，好了，变出了我们身心世界万法，就如同海水本来没有浪，被风吹出来高高低低的这个相而已啊。所以我前面也常跟大家说明了，我们这一念的灵知心，这一念的灵知心，真如体灵知心啊。它是绝代的真如，是虚空的本性、啊、没有所谓的、固体、液体、气体，还有我们的四大的假身、啊、没有这个眼耳鼻舌身意、啊、这个灵知性、啊、如来藏妙真如性真如 啊，但是它不守自性，这一念心动了，好了，有无明业相，有能见相、所见相啊，有了一了。为什么？这时候只是能见相、所见相，还没有去分别境界。但这个一不守自性，又去攀缘了。好了，你看，当真如体这一念心动，真如体也是一种能量，但是它不能思议的。但阿赖耶可以思议了，有了一了嘛，有了一相，它也是能量，一种功能，一种能量。那阿赖耶真如这种能量在哪里呢？就是你现在这个灵知心，就这一念心，明明白白、清清楚楚这一念心。所以我们这一念心是理计四造两重三千，他理计足这三千诸法，事也是他造的，就是你这个灵知心，你现在这一念心他动了，好了，转成阿赖耶，阿赖耶就有了见分跟相分。见分就好像 我们现在的现代名字叫心能，有了能了，心能了，相分就有了职能了。你看心能职能体都是真如，同样那个真如的这一念心动变出了见分相分啊。那唯识学从相分流出四大的四大种，然后四大种照射照出我们的差别色法，那我们的见分就是我们的变现出我们有情众生的八十五十一心所。所以这个见分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心能啊，相分就是职能啊。那心能体也是真如，职能体也是真如，都是职能啊。啊，那心能不守自信，好了，它变成八十五十一心所。职能呢，它那由于这变成五十一心所，好了，职能变现出这四大种照射，有了我们的固体、气体、液体、山河大地、林林种种。好了，我们这心能跟这四大照射结合在一起，变成这个身子。所以你看，这个物质也好，精神也好，这个两个的本源都是我们这一念心，如来藏妙真如性，体是一啊。所以我们的心能是什么样子呢？是动向，真如的动向，生生灭灭，生生灭灭，一秒钟二十一万六千次的开合，生生灭灭，生生灭灭，这样三心连续相。知能也是这个样子，它也是生生灭灭，生生灭灭的相续相，生灭了，波动生灭相。所以我前面曾经跟大家说明过了，我举例说明啊，现在科学家能够用那个高科技的哈、啊、那个摄影啊，可以射出100万分之1秒的啊，所以现在用这种高科技的射射，能够射出我们宇宙中啊最小的物质，就是那种夸克，就这种能量的夸克，它是个圆弧形的。有带蓝色光彩的圆弧形的啊，这样它可以拍摄出来大概一秒钟，因为它用了100万分之1秒，可以拍摄一秒100万分之1秒的东西，所以你看它一秒钟可以拍出四次，升起来就不见了，升起来就不见了，升起来就不见了，升起来不生生灭灭不见了，从哪里生出来不知道，灭去灭到哪里不知道。我们研究佛法知道为什么说冲塞法界就是真如啊，整个虚空也是真如变现出来了，真如的明空变成了完空而已啊，它整个体就是真如啊，所以在哪里处处都在现生灭相啊，你的心能也是生灭相，职能也是生灭相啊，就好像大海的那个浪是水的动向啊，我们觉得有情众生的这个心的分别跟气世间的无常的变化也是心的生灭相啊，所以现在科学家证明了，净空老法师也这么讲了，世间没有物质的存在，有就是波动，那就是那个生灭相嘛。我们也没有真正的众生的心的有心这个一个东西啊，八四五十一心的心这个东西，它也不过是生灭相续相而已啊，一秒钟21万6千次的开合的生灭相而已啊，真有的是什么？尽虚空遍法界，真有的就是你那一念灵之心而已啊，冲塞法界，所以整个宇宙就是你那一念灵之心变现出来的。那这个道理不容易理解，所以我才用做梦来做比喻。我们这一念的心，它具足无量之法。你看，你没有想，你没有去思维，它是清净无相的。灵之心清净无相，一个灵觉性而已，但是你去想，你白天去想，我要发财，我要买乐透，我要中多少奖，我要怎样拼命去想，好了，他晚上就做那个梦出来了。你看呢，他可以本来是空灵的东西，他可以，你看他理记这么多法，他晚上制造出那个境界，哦，晚上做梦啊，梦到了中乐透了，结果被人家抓去绑票了，吓醒过来，哎，还好没有中，对不对啊？你看四造它造出来了。那如果你啊精进念佛，哎呀，我要升极乐世界，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哎，晚上做梦梦出来了，哎，你到看到大地像金黄色啊，梦到了啊阿弥陀佛在说法，你看你那念心变出来的。他所以呢，他理记六凡法界，也理记四圣法界，也四造六凡法界，也四造四圣法界。 就是你这一念心，你用梦来做比喻，你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所以我们晚上的梦跟白天的梦完全一样，完全就是白天的梦。可惜呢，你没有脱禅解缚啊。只要你一根脱禅，好了，你就看到了事实真相，眼前就是实相啊，真如实相啊，啊，所以从体上讲，一真一切真啊。因为什么？它体都是真如嘛。所以你看那个从海面上，你看从海水的角度来讲，所有浪一真一切真啊。为什么？它都是水嘛。那如果你从浪的高高低低来讲，一假一切假，为什么？它风吹出来了嘛，它都是假的相。所以我们从我们正报身心依报世界林林种种一切万法来讲，体一真一切真，空的障当体就那是一念心体空。但是我们现在随染缘变现了我们的身心世界万法，现在是一假一切假，所以你根深气界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哪有一样是真的？一假一切假。这个假从哪里来？从空变出来的，那个临空的本性变出来的啦。就像，但现在我们梦还没有醒，为什么？我们根还没有脱尘啊。你根脱尘就是你破无明的时候，也就是你梦醒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恍然看到这整个无蕴收入十八界就是你这一念心体啊。你这个身子已经不是你了，是什么应身了、啊、那你跑到哪里去？到处都有你啊，你朋友的鼻孔里面也有你，毛端里面也有你，毛孔里面也有你。为什么？法身遍一切处嘛，到处都有你，到处找不到你。为什么？它真空没有，它只是一种不能思议的能量而已啊。它具有灵知性的，一就是一切啊，大就是小，小同于大，过去、现在、未来相同的，无二无别的，不能思议的境界、啊。你就证这个境界啊，啊，这证法身啊。所以啊，我们以为哦，这些都是真的，却不知道它的当体的如来藏妙真如性啊。所以我常讲。我们众生互为缘起，我的一念心缘起着万法，宇宙万法十法界，你那一念心也缘起了宇宙万法，诸佛如来那一念心也缘起了宇宙万法。佛看到了，哦，没有错，这一切众生就是我这一念心体互为缘起，我们看不到啊。所以你起一个心动念，佛看得清清楚楚啊。那我们起心动念有障碍，你不知道我想什么，我不知道你想什么，为什么呢？我们有无明啊，我们有障住，我们根没有脱尘啊，一根脱年解禅，好了，正法身。所以妙觉菩萨把这42品无明全断尽了，整个虚空法界就是他的心体，能够显世事无碍的境界。那我常讲啊，我们晚上在做梦，我们晚上做梦，梦没有醒的时候，你碰到老虎吓得要死啊，碰到坏人要追你吓得要死，乃至于梦到了这个啊，这个轨道了或者什么了啊，恐怖的不得了。那梦到了、啊、享乐的地方啊，也是快乐的不得了，像真的一样。你梦没有醒，你就受那个境界的摆布了，你以为是真的啦。那如果你是晚上做那个恐怖的梦，一下下醒了，好了，好，刚才做梦的时候你这只老虎要咬我哈，我做梦的时候你这个坏人要杀我，好，我现在重新想出来，你把那个坏人马上把它想，照那个梦把它想，随便你怎么想都可以，你可以改变梦境，为什么？你醒过来了吗？你怎么想都可以啊，没有障碍啦，啊。因为你在梦境的时候是什么？是相对待的，因为你没有形是相对待的啊，有你身心，有你的世界，有好有坏，你在梦境里面是我所是相对待的，梦一醒了，你知道它就是你的心啊，所以就变成绝代的，所以绝代的就自在啦，你就知道这整个境界就自在啦啊，所以你看你就可以自在无碍啊。那我们现在是相对啊，有我所啊，所以你不能动境界啊。佛菩萨脱禅解缚正法身，这知道这整个境界这一念心，他自在了，所以境界就随着他的心念动变了，心念一动，境界变了，境界变了，所以菩萨得大自在，心一动，境界就兑现。为什么？就如同我刚才所讲，你梦没有醒，你没有办法转变梦境嘛，梦一醒了， 你这个人把它变成什么？哎，你随你变，对不对？但是你不能兑现，但是你没有障碍。菩萨他证的，你看，这如是浮尘及气世间诸变化相，如汤伤冰，一念化成无上之劫，就那一念心体，就如同我们醒的时候，心念随你的意念转变一样。可是我们是妄念，不能动境界啊。佛菩萨是用真心的，他意念动真，境界跟着动啊。不可思议啊！所以我们这一念，这个妙常真心呢、啊，这圆妙本心呢、啊，真的是不可思议啊！啊，所以这个地方这段经文给我们做证明，你这知道，如是浮尘及气世间诸变化相，只要你脱缠这一根，脱缠解缚，也就脱年解缠，只要一根就够了。六根同时圆脱脱缠脱年解缚而正清净法身，这个时候这五蕴十二入十八界种种诸变化相啊，如汤消冰，我们像如梦一醒，当下就是你这一念心体而已啊，这一念化为无上之。好，那我们再看197页经文第三行，因为我刚才已经把前段介绍完了啊，用这个段来做个总结。阿难白佛言：世尊，如佛说言，因地决心，意求常住，要以果位名目相应。世尊，如果位中菩提涅槃，真如佛性，阿摩罗氏空如来藏，大圆净智，是七种名，称谓虽别，清净圆满，体性坚毅，如金刚王常住不坏。若此见听，离以明暗动静通塞毕竟无体，犹如念心离以前尘本无所有，云何将此毕竟断灭以为修因，亦或如来七常住薄。世尊，若离明暗见毕竟空，如无前尘，念自性灭，进退循环，维系推求，本无我心，即我心所，将随利因求无上劫。如来先说瞻经圆常，唯越尘缘，终成细论，云何如来真实已折，唯垂大慈，开我蒙令。那阿难呢，因为他就是用文字，因为他多闻，所以所知障，我们讲所知障，多闻懂太多了，所以佛怎么讲他就去抓这个生成，去抓这个文字的内涵。而其实佛讲的了义经典都是叫你要马上去看你这一念的心体，就马上反照你这一念心体。所以我为什么前面我做比喻都用梦境来做比喻，不用我们世间的这些道理，因为世间的道理你马上去想世间相了，用梦境你马上去想梦就你的心了，你想能够用这个比喻很容易体会啊。那阿难因为所知障重啊，他懂太多了，所以呢佛一讲他要去抓这个文字的内涵，他不是借佛的眼里去反照这一念心。所以我们为什么叫做直下会取，直下承担，那这个一切问题就解决了啊。佛要告诉你所明的这一念心不增不减的本来心而已啊。啊，你根去圆成攀缘了，这一念心增加了，你现在根去离尘，好了，你还有离债是减少了，什么呢？是不计不离啊，那个就是你的本来心啊。所以不增不减自金刚啊。所以我们在讲中观，那在讲般若啊，那讲中观，其实中观跟般若是无二无别啊。中观什么？不增不减的本来心的妙用，就真正的中观。那真正的中观哪有什么观？那本来心的作用而已啊。不增不减的本来心是极而常照，照而常极啊， 用这个照比较显得啊没有那么活泼。那慧思禅师把这个照改成用，用太好了，急而常用，用而常急。我们每天都处事待人接物就是急而常用，用而常急。但是我们不守本来心，我们根去攀援你那了，增加了，以增加的心来起作用就生烦恼了，那以减少的心起作用就偏离空了。如果是不增加也不减少的本来心，那就无上菩提妙道就现出来了。所以佛说法就是叫你废弃当下这一个本来心，不能增也不能减了。所以佛究竟没有一个字给众生了，因为你有了要么不是增要么就是减，那不是你，都不是你本来的东西。但是因为你听太多啊，懂太多，你听什么就用你的知觉去想，去推理，去推敲，哦，我以前听的是这样，我以前想的是这样，我以前知道的是这个内容。好了，本来是要叫你一念反照，你却去想这个内涵，那就坏了。所以古代祖师大德啊，啊，你来跟他讲佛法，他看你的因缘，有的是一棒打下来，有的叫做大声一喝叫你顿脱，所以没有办法才跟你讲文字啊。所以为什么古德常讲上根立志的人的情法闭门回答，对不对？根本看都不看你，为什么？你本来具足嘛，主事意就是你自己，你本来心啊，从来没有离开过嘛。那实在不行，好了，开门啊，见了客了，然后用示意之啊，有的用眨眼睛、扬眉顺目来示意之，告诉你本来心就是这样，扬眉顺目，处事待人就都是他呀，你干嘛给他增加什么东西呢？我这里什么也没有啊，啊。你有了才必须给你减呢，啊，那你执着于减，那也不是本来心呢，啊。所以迷邪染需要用觉正境来除它，迷邪染去了，心不能存觉正境了，啊，觉正境也要离啊，那个本来心才会出来啊。那如果扬眉顺目你还不悟啊，那只有什么用语言来为你说明了，啊，那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了。所以佛讲经说法49年。300余会，最后我没有一个字给众生，只是叫你直下承担，直下会取而已。所以初善、中善、后善，那个后善就叫你明心见性啊，正悟本性啊，啊，其实所有的宗派讲的都是这样啊，都是讲这个道理啊，啊，所以本经讲方便有多门，归元无二路，就是叫你找回你的本来心。本质清净，原无烦恼的中道实相心，这样而已，那就成佛了。所以我前些日子我看了莲花生大师，他写了一本啊直观啊解脱之道，直观解脱，那是他的大手印，大手印。然后后面又讲了一个四句偈，是大圆满的偈，莲花生大师的大圆满的偈子，我看了很欢喜。为什么？就禅宗的心地法门嘛，无二无别嘛，完全一样。所以我准备礼拜三大圣止观完了，我就要讲这个。我没有说过密宗的灌顶，我不知道密宗，所以很多名相我都搞不清楚，对不对？但是呢，一样，完全一样，跟禅宗的心地法门无二无别啊，只是因为它的地方民俗习性不一样，它用它的密地方民俗习性的修法。最后也要明心见性。那我们中国唐，我们中国呢，用我们中国的民俗习性来修，最后也要明心见性。所以我们中国的佛法天台宗也是啊，我们中国发明出来的禅宗也是啊，净土宗啊，也是我们中国很特殊的，这三个都是我们啊，虽然是经本是印度来的，但是呢它的演化变成中国化的。但是最后呢，净土要叫你理一心，禅宗叫你明心见性，天台叫你悟诸法实相，跟明心见性一模一样啊。所以方便有多门，归元是无二路啊，就是叫你会取直下会取这一念心而已啊，本来心，不增不减的本来心啊，它是自在啊，它不以万法为理啊。但是如果你是在文字里面这样推敲，那你根本没有办法见到它，变成心外求法了，心外去找法，最后你心外找的法一定有矛盾， 绝对矛盾，你都搞不清楚，最后哎还有矛盾。你只有从反照你这念心，一切以后顿解顿脱。为什么？佛就是讲心的东西嘛。所以六祖大师悟了心，人家他跟他讲佛法，你念给我听啊。人家问他佛法，他念给我听啊。像法达禅师问他佛法，他你念给我听，念到细品说够了够了，他跟他讲一部《法华经》，只要听到那个细品，他就够了就行了。文艺知识啊。那阿难啊，因为他多闻懂太多，所以他就佛这么讲，他马上有多闻的反应就出来了啊，那个所知的习气就出来，所以他又白佛言。当然了，阿难是示现的啊，他也不是普通人啊，他示现的，因为一佛永护千佛出世啊，他也是示现的。他白佛言说：“世尊，佛陀啊，如佛说言啊，佛陀，你前面所说啊，因地结心，欲求常住，要以果位名目相应啊，哈、啊，你前面。”在成佛的第一义里面，要先悟本来不生不灭的本心呢、啊，啊，在182页第二行，啊，那个182页，你看，我们从第一行读起，阿难，第一义，这成佛了第一个方法，汝等欲捐舍声闻修菩萨圣入佛之见，应当审观因地发心，与果地结是同为义，所以我才讲，《大圣起信论》所讲的。死觉啊，一念死觉，那个死觉什么？所相应就是本觉的理而已啊，本有的东西，悟了本有的东西，悟了那一念本有的东西，刹那见性，悟了那本有的东西，然后呢，这样修行保任啊，达到死本合一啊，死觉合一本觉，那就成就了究竟觉了，这只是救入还家，回复你本地风光而已啊，所以你要。审观你因地的发心啊，所以像禅宗所讲的悟本心，然后守本真心，然后呢打成一片了，念念不离自信了，那就成就了。所以当审观因地发心以果地结为同为义啊，阿难，若以因地以生灭心为本修因，而求佛圣不生不灭无有四处啊，佛你前面这么讲啊，因地结心，欲求常住，要果地名目相应啊，要先悟不生不灭的本心啊，然后依不生不灭的本心而修啊，然后转生灭的心成不生不灭的极照心啊，这样才能够达到十本合一而成究竟解啊，就像禅宗啊，先破出关，悟这一念的本心，然后再保任啊，所以我常讲禅宗的破出关。等于原教的明智即佛破初观、哦、那等于原教的明智即、啊、所以原教的明智即悟这一心悟得很深啊，那禅宗的宝刃等于原教的观行即佛，那禅宗的破重观就等于啊原教的相似即佛，六根清净位破重观但有正量了，那原教那个禅宗的破生死观就破牢观，等于原教的这个分正即佛，正法身，所以要因地结心，系常要果位名目相应。而世尊，如果位中菩提涅槃真如佛性阿摩罗氏空如来藏大圆净智是七种名称谓，虽别清净圆满体性坚毅如金刚王常住不坏啊，这是佛陀。你所说的在如来果位中所证的是什么呢？哈，如来果位所证的名相很多啊，一心也是如来果位啊，一真啊，实相啊，涅槃、般若、菩提、圆觉啊，真如、法身，这名相很多很多，这么多的名相，只是。在说明我们如来藏妙真如性，就是你这一念清净的心体，我们现在虽然有分别，但是它的起用还是一清净真如起用的啊，只是透过了我们的我法二识而变质而已啊，这起用根本的起用还是一真如起用啊，就像海面上的浪它不能离开海水有浪啊，但是一以海水而起高高低的相， 我们现在也是一样，一以真如而有了生生灭灭的相，离开了真如什么都没有了，真如是一切法的根本啊。所以如来国位啊，他的名相很多，就是这个名相这么多，只是在从我们这个灵知心的体相用来做说明。那在这里举七个名号，为什么举七呢？七是圆满的意思啊，圆满的，就好像我们在说这个法界，这个法界有东南西北上中下，你看这个圆满的嘛，都有了嘛，还整个圆圆满满的，东南西北，再加上上，再加上中，再加上下，大圆满，这七是个圆满的数目啊，也是表无量无边的意思啊。所以在正如来国位中，像菩提就是从我们这如来藏妙真如性的相光明来说，觉嘛，它的相光明无所不觉，离一切挂碍，无有恐怖啊，圆照一切，所以菩提正菩提就成佛了。这是从我们这如来藏妙真如性，就是从你这一念真心的相光明来讲，讲菩提。那涅槃不生不灭，就是从你提你所这一念心体来讲啊，当你动心了贪缘了，那就有生灭了。当你是离了真见了，离了两边了，它就是即用不二，像镜子啊，显现外面的境界，你看它就是体就涅槃不生不灭。虽然浮来浮现，汗来汗现，但是它的照永远都是这样，照性随着外面的境界变化，但是它本身不生不灭的。我们因为攀缘了，年复了，要么不是增加你的本来心增加了，要么就是本来心减少了，减少了所证的变成阿罗汉，那我们凡夫增加了变成凡夫啊。当不增不减，连这个不增不减的名相也离了，那就实教菩萨。如果你还有不增不减的这个相在，那是全教菩萨，中道中观。等到你不增不减的名相也没有了，随缘任运，任运自在，实教菩萨了，那就你不增不减本来心的极而常用，用而常极啊。所以这个涅槃就是指你本来心不生不灭，从体上来讲啊。那真如这也是从体上来讲，真实如此的本来面目，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啊。这法界就是这样，真如是从我们这一心的体相来，体上来讲，真是真真实，如是如此的本来面目啊，全世即理，全理即事啊，不生不灭啊，啊，清净湛然啊。那佛性也是从体上来讲的，它觉性啊，它从体上来讲。如果讲佛是从我们的作用上来讲，觉嘛，那觉的体是什么？它的性什么？性是不变不异。永远没有变异，所以觉就像镜子的照，它不变不异，它的照体不变不异，但是呢相会有变异啊，所以性是不变不异的意思啊。那觉性就是能觉的这个体是不变不异啊，所以这佛性是从体上来讲的。那阎摩罗氏是从什么相，从用大来讲呢？阎摩罗氏啊，我们凡夫的迷味就是阿赖耶识啊，你把阿赖耶识的生灭相离了，所证的清净真如就是阎摩罗氏，所以我们也可以叫阎摩罗氏叫真如氏，真如的智慧啊，阎摩罗氏。那唯识学里面所说的，我们现在凡夫有具有三种氏的名，阿赖耶识，还有异熟氏，还有阎摩罗氏，我们都有。那阿赖耶识最主要坏在什么啊？阿赖耶识叫藏识，其实含藏万法的种子，但是呢依我们凡夫来讲，就是我爱执常识，第七识执着，第八识的见分为我，所以念念有个我所啊，所以一定要修行啊。从唯识中的修行次第来讲，要证到八地菩萨，破了俱生我执，这阎摩罗氏才转成了异熟识。所以你看八地菩萨以上还有一熟识啊，他还有一熟果报 啊他来到人间普度众生，碰到他过去生的因缘，一熟果报还是现前的啊。然后到十地满心啊，以金刚智无间道断了 最后的那个维系的寄生法执以后啊，成佛了。这时候这个一熟识才转成阿摩罗识，阿摩罗识又叫无垢识，是清净智无疑啊。所以他那个这个智慧是圆照法界，清净智无疑啊，一切不染啊。所以这阿摩罗识是佛所证得的，我们简单来讲，真如的智慧，真如是啊，这是从他用大来讲，智慧广大。空如来藏，这是从体上来讲，空如来藏。空如来藏，我们前面讲了，泯一切法，无烦无胜，无有情无无情，就好像我们看到那个大海，如果从水上来讲，那都是水，没有一法不是水，波也是水，浪也是水，什么都是水，泯一切法。如果从相上来讲，有浪有水有波，那这立一切法，那不空如来藏。那空如来藏跟不空如来藏是一样一个一个啊，同样是一件事啊。所以事就是理啊，浪是风吹的海水现出来的相啊。那不空如来藏是空如来藏随染尽缘变现的十法界啊，体就如来藏啊，无二无别啊。所以这空如来藏是从体性上来讲的。那大圆净智这个是从用上来讲的。我们的第八识一转就转成大圆净智，圆照法界啊。这是七种名，只要你这七种名证了任何一种，那就成佛了。意义是一样，有的是从体上来讲，从相上来讲，从用上来讲，那般若就是从相光明，从相上来讲的啊。那这七是代表圆满的意思，无量无边圆满，用七做代表，七种名。称谓虽别，清净圆满，体性兼宜啊，如金刚王常住不坏啊。那这个体相用是三而一，一而三，集而常用。那个集是体，用就是相啊，体相跟用，那对不对？所以它的集照不二，体用一如，是一件事啊，就像镜子的照跟相是一样啊。所以即体即用，即用即体，体用不二啊。所以像金刚王一样、啊，我们这一念心啊，这种能量，如果不要被无明染了、啊，这个能量。是起之不尽，用之不竭啊，火不能烧，刀不能砍，无穷无尽啊，没有障碍啊，永恒啊，冲塞法界永恒啊，众生有感，菩萨有应啊，没有障碍的法界啊，一就是多，多就是一啊，大同于小，小同于大，无二无别啊，这真的是很难去想象，这什么道理啊。就像你的心一样啊，你要找你的心体啊，找不到。小而无念，你心体没有啊。可是你心一做梦，大而无碍啊！你看那心体，你看它没有东西，空灵不灭的。你静坐的时候到了，你不用去压服它；没有妄想的时候，就那个虚灵不灭啊，明明白白，这样一个念头而已啊，没有东西啊，没有一个什么青黄赤白大小方圆的东西啊。可是你看。你一想东西，你看哦，张三李四王五世界的什么东西，或通通变出来，就是你那个心体。但是你不知道是你心体变出来的，你以为想真的有东西，所以你在想的时候，烦恼就跟随而来啊。如果你那个想没有烦恼去粘上啊，那就是真如的用啊。但是你粘上了就麻烦了，所以你这一根脱了法尘了，那个思维就真如的用啊，所以念就是真如之用啊。但是你粘上了就麻烦了，就是这样啊。所以你用想你就知道，你看你那个临照的心一想，哦，所有的内容那么丰富，你那个临照的空灵的心晚上一做梦什么都有啊。你看是不是一就是多，多就是一啊。你看那大同于小，小同于大，无二无别，那你心体就是这样啊。所以它体性坚毅，像金刚王常住不坏，永远不会坏掉啊。也不会说我今天做这样的梦啊，那个梦已经做过了坏掉了，所以明天不会再做了。同样的梦都可以做好多次啊，它不会坏啊，我们的心体就是不会坏啊，无穷无尽啊，无始无终啊，那是我们的本来面目啊。所以我们只求的多活几年啊。所以你把心的实相，把心的道理弄清楚了，你慢慢自然对生死没有挂碍啊。你怕的只是什么？怕的只是你堕落而已啊。所以你 真正了解心的道理，我们以后都会讲到的。你只有怕什么？你起心动念都是染污的，就怕这个起心动念想到自私自利，怎么沾小便宜，怎么争一点便宜，怎么用这样，反正社会都是这个样子嘛，我对不对？大家都一样嘛，对不对？啊，天下乌鸦一般黑嘛，对不对？我不黑才笨呢，也黑下去了算了，那就是怕这样子，斤斤计较，小心眼，哈，在那里，那这个是你要恐怖的事情，因为这个会带着你到三恶道去啊。如果你起心动念想的都是我怎么来，哎，这个事情做了能够帮助多少人，我这样做了虽然苦一点，但是没有关系啊，我这个事情就让给他好了，哎呀，反正他也需要嘛，我有他没有他一样啊，啊，给他好了，让给他好了，哎呀，大家众生大家欢喜就好了，哎呀，我稍微吃点亏有什么关系嘛，啊，这个没有关系啊，那什么事情到了你这里啊，啊，没有事嘛，这没什么嘛，哎呀，这是小事情一桩嘛，人家匆匆忙忙紧紧张张来找你了，这是紧张什么，没事了没事，你放心，你绝对不会堕三恶道。为什么？你的心变了嘛，你整个变嘛，你的身心都变了，体质都变了，担心的是这个，不用担心生死，多活一年少活一年没有什么，但是如果你的心越变越糟糕，希望这样情可少活几年，为什么呢？那越变越糟糕，越变越堕落，越往下沉，不是更糟糕吗？如果你能够运用你的生命越往上提升，越来越清净，越来什么事情都没有，无事一身轻了，你就有受益了，在今生就有价值了，或者说你今生再大的名利哪一样事情跟着你去啊。所以我常说明了，一个科员慢慢升成组长，变科长，变成副局长，变局长，乃至于变成院长，退休了，好了，什么都没有了，难过的不得了，以前人家看到你，你尽尽力顶礼，现在人看到你爱甩不甩，那种感受多难过啊！为什么离了就没有了？那是人家赐给你的，外面给你的，但你自己修出来的东西不一样啊！每天都保住你的心里头啊，那个东西是任何人取你不走的啊，要增长这个东西，生命就有意义了。其他外面的东西都是假的，只有这样的心性是真的啊。所以在这里讲，体性坚定如金刚王。常住不坏啊！啊，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